李主任看着自己硬起来的鸡巴，有点自得地说，
看来我这件宝贝不放过你啊，啊！
他把我按到沙发上，屁股高高的撅起，他分开我的屁股看了看屁眼，高兴地说，
丽丽，干爹可要跟你算算上次的账啊。
说完鸡巴一挺，瞬间消失在我的屁眼里，我大声地浪叫起来。他索性趴到我的后背上，屁股使劲地顶着，嘴里嘟囔着，
哦，真紧，好爽啊，
啪啪啪啪啪，大腿拍打在我的屁股上，他一下下实在地操着，柔嫩的屁眼被他的鸡巴翻来覆去地抽插着。李主任一使劲儿，连根插入，然后猛地拔了出来。他抓住我的头发，把我的脸拽到他的鸡巴跟前。我立马闻到了一股臭味。他大声地说，
来，把小嘴张开。
我刚想说话，一张嘴，他顺势将鸡巴插进来。我被迫无奈地吸吮着刚从屁眼里拔出来的鸡巴。我一口口舔着鸡巴上的东西，他满意地笑了。直到他的鸡巴被我舔得崭新，他才再次将鸡巴插入屁眼操了起来。就这么操一会儿舔两口，操一会儿舔两口，在这个盛夏的下午，一个美丽的女人被一个变态的老色鬼任意地玩弄着。噗呲，她再次把鸡巴从屁眼里拔了出来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喘气一边拉过我。我跪在了她的双腿间，一低头，她把鸡巴塞进我小嘴里，双手按着我的脑袋使劲地动着。我用小嘴套弄着他的鸡巴，他突然一颤抖，在我的小嘴里发射了。整理好衣服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李主任点了一根烟，乐呵呵地抽着对我说，
丽丽啊，回去告诉你们陈总，这次我可多谢他了，他的事儿啊让他放心，我呀都办好了。
我笑着看了看李主任，知道了，我一定把话传到，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就走了。他点点头，我起身告辞。离开他那里，我首先给陈总打电话，把李主任告诉我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。陈总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，
丽丽啊，以后你要常去李主任那里，多去几次没关系。
我知道该怎么做，只是你别扔下我不管就成。
丽丽啊，我不是那种人。
近两个月以来，我几乎天天找李主任，几乎成了他的私人用品。李主任也在我周到的服务下开始减肥起来，眼看就要到重阳了。这天下午，我再次来找李主任，出租车刚到国土资源部门口，我一眼就看见一辆写着检查的警车停在了门口，我心里就是一动，没下车又重新坐回出租车里，也就待了十分钟，我突然发现两个警察正夹着李主任从办公楼的门口出来，他们径直走向警车。我心想，坏了，出事情了，怎么办呢？想到这里，我一边吩咐司机马上掉头开车，一边拿出手机拨了陈总的电话，可除了蜂鸣声以外根本没人接听。 我心里马上凉了半截，急忙坐着出租车来到陈总的公司。陈总公司所在的写字楼里，一切还是一如既往，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很小心，慢慢地走到陈总的公司所在的五楼。楼道里静悄悄的，好像没人。我推了推几个房间的门，果然被锁上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从那边传来阵阵的脚步声。我心里害怕极了，急忙向楼下跑去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坐在出租车里，脑子飞快地转着，想着下一步的对策。看来是出大事情了，事情来得如此快，竟然在事先我一点先兆也没发现。看来我必须马上脱身。陈总看来是跑了，这个王八蛋，满嘴的义气，刚出了一点事情，比谁流的都快，王八蛋，王八蛋。车子停在公寓门口，我小心地前后左右看了半天，没有什么陌生人和陌生的东西刺激我，我下了车。到了家门口，我掏出钥匙，打开门，然后飞速地关好，直奔卧室。刚一进卧室，只听里面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：
你回来了，丽丽。
这个声音真真把我吓了个半死，我惊叫一声，瘫软在地毯上。男人急忙走过来搀扶起我，我一看竟然是陈总，他没跑，却跑到我这里来了。他的表情很冷静，甚至是面带微笑。我惊魂未定，张口结巴起来：陈总，李主任，他。陈总用手堵住我的小嘴，靠近我的耳边小声地说：
丽丽，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，李主任完蛋了，我们也完蛋了。不过李主任完蛋是被枪毙，我们完蛋是要开始新的生活。你现在不要问，我带你走，马上。
这一切来得太快，虽然我的脑子不笨，可以只想到一个大概的轮廓。陈总通过我用肉体和金钱买通了李主任，肯定做了什么惊天的大事情。然后李主任犯案了，陈总要带着我跑路。我看着陈总痴痴地说：陈总，你真要带着我走吗？他很冷静地点点头，微笑着说：
丽丽，我早就说过，我不会扔下你的。
说完他低头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，对我说：
丽丽，现在咱们必须马上走，马上。
我还要整理东西，等等好吗？
没时间了，丽丽，快走吧，那边我都安排好了，什么都有，快走。
我虽然不知道陈总说的那边是哪里，但我知道那里肯定是个安全的地方，很远的地方。匆忙中，我只带了两样东西，一是陈总送给我的那个大钻戒，二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件大红色的旗袍。一个小时后，我和陈总已经坐在了飞往马来西亚的航班上。听陈总说，我们到马来西亚以后还要转机，最终的目的地是加拿大。天哪，我坐在座位上只觉得眩晕，简直不敢相信，我一个小小的吧台小姐 混来混去，竟然混出了国。虽然前途未卜，可这一切已经足够了。连我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情，现在竟然成为了现实，我心情简直激动死了。飞机准时起飞。第一次坐飞机的我，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紧张的简直快叫了出来。多亏陈总抓住了我的手，才使我安静下来。慢慢的，我从激动的心情中平静了下来，忽然又想到了许多事情。父母、亲戚、姐妹、朋友、小时候的家乡、同学、老乡，我离开了，而且很可能是永远的离开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再也按捺不住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陈总掏出手绢递给我，对我说：
丽丽，我知道这么做很残忍，让你永远的离开，但你要知道，你和我一样，我不能看着你不管。
我看着陈总的眼神，温顺地躺进他的怀里，对他说：我不后悔，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。陈总摸着我的头发：
丽丽，以后你就跟着我，我们将开始新的生活。
我点点头，随后我又问他：对了，许老板呢？常见呢？他们会怎么样？陈总冷冷地笑了笑：
哼，他们，丽丽，你没听说过吗？生意场上没有真朋友，所有的人都在利用别人，也都在被别人利用。他们利用我赚了不少黑心钱，可没想到我乃是故意给他们点甜头。他们包括李主任，在我的计划中不过是我的棋子，仅仅是一颗棋子。如果你真想知道他们的下场，我只告诉你一个字：死。
我无言地看了看陈总，扭头看着舷窗外面的景色，恐怕已经出了国境了吧。这时我想到，我又何尝不是陈总的一颗棋子呢？陈总，陈总，你又何尝不是贪欲的一颗棋子呢？我们都是棋子，贪欲的棋子。